我们知道皇帝都有个年号，是吧？那么灾害发生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要改一下年号啊，改一下年号。你比如说，在唐代义凤三年发生了大旱，那么这时候呢，就把年号改为条禄啊。条禄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要风调雨顺啊，天降甘露，它是这样一种愿望，是吧？这样一种愿望，因为在古代啊。这个年号本身制定年号的原则，按册府原规讲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张树美德，昭祝祥义，或弥灾厌甚，济功称罚啊。所以弥灾是制定年号的原则之一啊。所以灾害发生以后呢，王有时候会改个年号啊。你说改个年号，其实对灾害也没多大用处，但是它可以表示一种愿望啊，可以表示一种愿望，可以安定人心啊。这是第一个部分啊，或者是第一个方面弥灾的内容啊。那弥灾的第二个内容就是祈禳、祭祀，还有一些其他方法。它这种祈禳、祭祀。或者用其他方法呢？主要是灾害发生以后啊，皇帝要和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和各级政府要举行祈禳啊、祭祀啊这些活动。这些活动呢，是为了祈求上天和神灵去祸降福、消弭灾害啊。虽然从现代科学来看啊。这些活动呢，纯属迷信啊，劳民伤财，毫无意义啊。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啊，这些活动在灾后有它特殊的原因和作用啊。这个祈禳祭祀呢，主要是在水旱灾害之后，特别是在旱灾以后的祈雨的活动啊，祈雨的活动是最频繁的啊。这个传统社会的这种祈禳或祭祀呢，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定时的，一种是临时的。定时的祈禳或祭祀呢，主要是祈求上天能够保证丰收，保证国泰民安，这是日常的制度。那么灾时的祈禳和祭祀呢，那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消弭灾害。这从秦汉或者更早一点，这种祈禳祭祀活动就一直都有，但是真正作为制度化的是在唐代啊，就是唐代制定了一部《大唐开元礼》啊，这个《大唐开元礼》呢，它作为一部官方修订的礼仪书籍呢，它规定了这个关于祭祀。祈禳的各种各之各种活动的具体形式啊，所以它是带有法律性的啊，法治性的啊，所以这种祭祀祈禳活动啊，开始呢它是属于不定期的，或者是属于民间的，那么到了从唐代以后呢，它就真正的由在野变成这个在朝了啊。说明了国家对这个制度的认可啊，对这个制度的认可。从《大唐开元礼》啊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不仅对朝廷的祈禳意识，而且对地方的祈禳意识呢，也都做了明文规定啊。如果要违背的话呢，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。那么，国家祈禳的对象呢，主要是社稷、宗庙、乐政、海都重要的三川啊。地方祭祀或祈禳的对象呢，主要有三川神、五方龙神、城隍神、关元绅士以及地方和地方社会有密切关系的。先代帝王和历史人物啊， 所以这个妻染和祭祀啊，这个在封建社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，特别是灾害的时候啊，他是要通过这个意识去和这个天沟通，和神沟通，去去祸这个降福，它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这是从皇帝到百姓都举行的。那么除了祈壤祭祀以外呢，还有一些土办法，比如说造土龙啊、洗祀啊、盖井啊、闭坊门啊等等的方法啊，这里我不仔细介绍了。但是这些方法呢，据说都可以调理阴阳啊，都可以消弭灾害啊，所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啊。我们应该讲啊，你像天旱气雨啊，连阴的时候气晴啊，这在不同的地区啊都有不同的习俗啊，这是中华文化里或者中华民间文化里很重要的内容啊，很重要的内容。阴灾祈壤和祭祀的活动啊，虽然对于减灾救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但是对于消弭灾后灾民的心理创伤，稳定情绪，安定社会，这个是有积极作用啊。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眼光去想，是吧，觉得那时候这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当时人的思想呢，觉得这样做一做，他们心里是安然的啊，觉得求了以后就会下雨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安定这个灾民心理创伤，稳定情绪，安定社会，这是有积极作用啊。这是第二个啊。第三个呢，叫因灾求延。就在灾害发生以后啊，皇帝除了下诏自遣，做自我批评以外呢，还往往要下诏要求百官提意见啊，对自己为政不力啊、德行不济的地方呢提出意见来啊。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平时也有言谏制度，就是有谏官专门对皇帝啊、对国家大事啊提意见。但是在灾害期间呢，皇帝下诏求言，这种和平时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就是上天遣告的情况下，他下诏求言呢，往往啊允许说言者无罪啊。比如说唐高宗在颁布赦妄言灾异诏里就讲说，天降灾异，所以井无人君啊，其实苟辩言之者何罪，其事必须闻之者足以自戒。就是说在灾害期间啊，如果你提意见呢，叫做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啊，这呢就给臣下进谏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啊，对于改善政局吏治都是有好处的啊。这个我们看了很多关于臣下在灾害期间的进谏，它大致呢包括就是批评帝王放纵游乐啊，滥用名利的行为，批评朝政直言其弊啊，特别是平时不太敢讲的一些政治比较敏感的问题，在这个时候也敢讲。所以我们说在灾害期间啊，皇帝下诏求言，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啊。你比如说我还是讲唐代，唐文宗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宰相叫宋申锡啊，这个宰相呢就被当时的权臣镇住啊，冤枉的杀害啊。当时镇住呢权势很大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可是到了大和八年，文宗大和八年的时候，天大旱了，文宗下诏求言。这时候有一个官员啊，他是四门员外郎， 就是中央政府里的一个副司级干部吧，也不是个很大的官，叫李宗闵，他就给文宗上了一道书，他说啊，这个要求把郑注杀掉，说为宋申锡平反啊。他说臣闻东海误杀一校服，大旱三年，斩郑注，天下雨啊。他听说呢，这是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汉代啊，东海有一个寡妇，她很孝顺啊，虽然丈夫死了，但是她还很尽心尽力的伺候她的婆婆。但是她的婆婆呢，又觉得寡妇很年轻，自己年老多病，又不想连累她，于是这个婆婆就自杀。自杀以后，小姑子不干了，小姑子说是这个寡妇呢，孝妇呢，把她婆婆害死。于是当时的这个太守呢，就把这个寡妇就给杀掉了。杀掉寡妇以后呢，东海地区就大旱了三年啊。后来换了一个太守，换了一个太守呢，了解到这件事情是冤枉的，于是就杀牛祭祀，给这个寡妇呢平反了。当平反以后呢，就下起大雨了啊。所以这个李宗闵呢，他就是用汉代的这样一个例子，说是宋申锡啊是被冤枉杀掉的啊，说现在天旱，你只要把郑注杀了，天就会下大雨啊。当然郑注当时正掌权，文宗也很信任他，郑注也没被杀啊。可是呢，李宗闵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处罚，因为他讲这个话是在天旱的时候啊，是在灾害的时候啊，对吧？言者无罪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灾害期间实际上也是专制社会中难得的相对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啊，这是因灾求言啊。第四个呢，叫做因灾虑求啊，因灾虑求。这个虑求呢，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的一项重要的制度，它是指呢，对监狱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啊，对狱政管理的状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以纠正错案、督办阉狱、狱检清晰的这样一个制度。就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里啊，有一种定期的复查这个监狱里的情况，包括监狱里是不是有冤枉的犯人，包括这个监狱的狱政怎么样啊，囚犯吃的怎么样，是不是卫生情况怎么样，再一个呢，就是说有没有很轻的能放的放出去啊，这是封建司法制度中有定期的，但是也有不定期的。这个不定期的主要就是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呢，要进行虑求啊，要进行虑求。这个虑求的形式呢有三种，一种就是皇帝亲自虑求啊，亲自去这个把监狱里的管理人员叫来啊，你们监狱里关的些什么人，怎么处理的啊。再一个就是皇帝派这种高级官员啊，或者是他的儿子皇子去虑求，这一般都是在京城。还有就是由州县下令，由州县自己检查检查监狱。那么这个的理论在什么地方呢？它还是在于说这个阴阳五行这种在一观啊，就觉得啊，说虑求的原因呢，就是古人认为说监狱里假如说是有冤狱太多啊，冤案太多，那么冤气就盛，冤气盛呢就能导致旱灾啊。这个白居易说，冤气急，冤气盛，也能治旱，除了能治旱呢，也能治雨。因为监狱里呢冤枉的人太多的话，那么阴气过盛啊，阴气过盛呢也是有冤狱太多， 那么阴气过盛就能导致雨水多啊，雨水多呢就是水灾的原因啊。所以古人也讲说，久雨者阴气凌阳，渊塞不畅所致也。所以水旱、水灾旱在发生的时候呢，都要绿球，都要清理监狱啊。但我们从现代科学的情况看呢，在发生灾害的时候，绿球也好，对于消弭灾害是没有用的，也是不科学的啊。可是史籍上呢，常有这样的记载，就是说绿球之后，甘雨滂沛，岁大丰人啊，什么和气旁感，变灾为福的这样记载，这些记载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过去啊，往往就是说这是史家迷信之言啊，史家迷信之言。我们在研究唐代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们仔细查了查资料啊，我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数字，就是说啊，关于绿球之后下雨的记载并不多啊，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多。我们查了一下，你比如说唐高祖的时候，曾经两次阴灾绿球，其中有一次绿球以后下雨了。那么到唐太宗的时候呢，有五次阴灾绿球，那么也是有一次绿球以后下雨啊。那么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呢，他有十次阴灾绿球，那么也是有一次绿球以后下雨啊。就是说这个绿球和下雨之间啊，它是没有什么比例的啊。所以我就想啊，这种绿球以后下雨啊，实际上是一种巧合啊，你也不能说是史官去编的啊。那么史官也没这么去编，那么确实可能绿球以后就是下雨。那么只要下一次雨呢，它就记载下来了，就宣扬起来了，就成为一种典范啊，是绿球的原因就兑现了。至于说那有九次绿球不下雨呢，它也就不提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绿球以后下雨啊，也许是一种巧合，而统治者呢又把这种巧合加以夸大，加以夸大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虽然绿球对于消弭灾害是没有什么补益的，但是由于灾害呢是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，绿球呢它可以这个通过清理冤狱，改善监狱里的情况，释放部分的囚徒，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的矛盾，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，也可以减轻政府对监狱的经济负担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啊也可以看到，自然灾害本身呢，它对于封建的司法制度也是有影响的啊，也是有影响的。那么第五个就整次吏治啊。这个整次吏治里呢，首相、宰相是首当其冲的啊，因为宰相发生呢，按照古人的灾害观呢，认为是阴阳不调啊，阴阳不和的缘故，而宰相本身的地位呢，是在一人之上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从汉代开始啊，宰相是有协理阴阳的职责，所以灾害发生以后，皇帝要做自我批评，宰相也要替皇帝承担罪过啊，承担过失。所以汉代阴灾撤免宰相的情况是很多的啊，撤免宰相的。到了唐代以后呢，虽然宰相没有协理阴阳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职责，但是人们意识当中呢，还是认为宰相有这方面的作用啊。这史料很多我就不举了啊，但是只要发生宰害，这个宰相就面临着一种政治危机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宰相就有可能被罢免，或者说是宰相和宰相之间他们的矛盾呢，就可能有一个解决的平台啊，就可能有一个解决的平台。所以我们说，一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呢， 这个对于调整宰相班子、调整官员的撤换官员的事情就屡见不鲜啊。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说要通过整车吏治来消弭灾害，所以灾害期间呢又成为宫廷斗争的一个特殊时期，成为整车吏治的一个特殊时期啊。我想这是灾害对于封建政治影响的又一个途径啊。这我们上面讲了这个防灾救灾弭灾啊，如果说防灾救灾主要是经济领域里的事，那么弭灾攘灾就更多的是政治领域的事啊。在自然灾害发生期间和发生以后，古代社会对于灾害的应对，那么以及这些应对对于社会本身的影响和对历史的影响，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的啊。这是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途径。